在79回的结尾已经跟大家提到，牵涉到香菱的名字的香的问题，引发了到80回的开始的一场辩论。大家如果读一下这个文本，可能很容易就懂香菱的落入在这样的一个被指责的圈套当中，而夏金桂的不快乐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先看一下，夏金桂他听到香菱的名字叫香，菱花菱叶会香，就脖子一扭，嘴唇一撇，鼻孔里呲呲两声。注意这3个形容都是某一种自大。我们看到人掉在这样的表情里，其实已经是不快乐了，而这不快乐是对于他人存在的不屑。可这个东西很难控制，我想他可能是本性，可是更重要的他也可能是教养，他也可能是在教养。我们看到所有的文化教养里学习着对每一个存在的生命的某一种敬重，这个敬重是说的的确确包含着天地之间最卑微的生命的存在，我们对他有生命本身的敬在里面。我想民间是有这种智慧的，民间所说的一枝草一点露，其实在讲这个智慧。不要小看那一个小小的小草，每一个小草，你如果早上早点起来，你会看到每一个小草上有一滴露水，意思说天地都在滋润这个生命。它这么卑微，可是天地是照顾它的。或者在古诗里面说天意怜幽草，天意，上天有一个主要的对生命的关怀，是对于最幽微的、最偏僻的、最边缘的生命会关照到它。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那么在这个李商隐的诗句里，其实在讲宇宙之间的某一种宽广。那因此夏金桂，我们说到这个女孩子父亲早逝，然后家里一个老奶奶宠她宠得不得了，到最后她被教养成一种独尊自大的一种个性。所以我一再提到同情这个字，说这个女孩子其实绝对美丽而聪明，可是非常可惜是她的美丽，当她没有办法发现周遭所有的人的美丽的时候，她的美丽开始变成负面，变成某一种负面。所以我想这是曹雪芹在80回的快要结尾的时候，这个人物的出现其实对曹雪芹来讲有很大的感伤在里面。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79回里面宝玉在生病，宝玉听说薛蟠结婚了，娶了一个下家的小姐，长得很漂亮又懂诗书，他就很想要去看她。所以意思说其实我们不应该先入为主的排斥夏金桂，可是夏金桂嫁进来以后一步一步的表现是在她对其他生命的践踏上。如果一个生命去践踏他人的生命，这个生命很难构成美的特性。好，所以 我想夏金桂的极大极大的痛苦在于她最后只看到她自己的美，就是我一再跟大家提到说那个对着魔镜说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那个问话是极痛苦的问话，因为迟早有一天她会得到一个答案是她不快乐的。虽然其实她常常听到最美的就是她，可是有一天当她听到不是她的时候，整个他的世界就瓦解了。可是我们当然可以在一念之间知道说这个魔镜应该回答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可取代的美。那所以我一直很想改写那个白雪公主的故事，就是这个魔镜有没有有一天有一个智慧告诉对着镜子的人说每一个人在镜子面前都是最美的。那他绝对不是一个相愿，而是说因为每一个生命有可能发现他自己存在的他人不可取代的部分，可夏金桂一直没有办法发现，因为没有办法发现，所以脖子一扭，嘴唇一撇，鼻孔呲呲两声冷笑。好，这里面已经对生命的践踏排斥已经清清楚楚了，所以他下面就问这个香菱：“菱角花开，谁见香来？”菱角花开，你闻得到香味吗？我不知道，我想在台湾大家其实蛮多机会吃到菱角。有时候你走过街头，一个小贩在那边卖菱角，因为《红楼梦》的关系，我就特别闻一下。其实菱角真的香，那个蒸汽的味道，你会忍不住就买一包那个菱角。那台湾的菱角很深的紫色啊，一种紫蓝色。有机会大家也许在夏秋之际的话，到江南 苏州、杭州那带有粉红色的菱角，有浅绿色的、粉绿色的菱角，很小一点点，非常小一点，其实它就是有一种清香。所以香菱后来的回答是说，菱角是有香味的，所以它并不是要排斥夏金桂，它只是要告诉他说菱角真的有香味。可夏金桂闻不到菱角的香味，是因为他觉得只有桂花是有香的可能的，因为它的名字是桂花。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他的悲哀，他的悲剧，就是他已经没有机会看到其他生命的美好，所以他就直问这个香菱，他说如果菱角有香味，那正经那些香花放在哪里啊？他讲的当然是桂花，可是因为他命令他的面前的佣人在他的面前不可以提桂花的桂，因为他的名字有一个桂花的桂。我们知道古代所谓的避讳，皇帝用的名字的那个字万民都不可以用，所以皇帝其实蛮可怜的。我的意思是说，当他垄断跟包办一个他生命的独特性的时候，他根本失去了跟别人分享的快乐。所以夏金桂把他自己作为一个帝王来看待，所以他的名字夏金桂，他就不准别人在他的面前提到桂这个这个字。你可以想象看，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如果不是娇宠过度，大概不至于如此就是我们今天不至于说我们的名字里有一个字，我们就不准别人在我们的面前念到这个这个字这样。那他就觉得这是不通之极。好，香菱不知天高地厚，香菱天真，香菱有一点像那个天真的小孩，只有他会看到国王身上是没有穿衣服的。我们在国王的新衣的故事里会发现，所有的人当他长大以后，他不敢说国王是光屁股的，所以他们就会赞美那个衣服多美丽。可是跑出来一个小孩子说，怎么国王光屁股跑出来了？那其实他讲的是实话。我想民间的智慧真是了不起，就是这样的故事里告诉你说，有一天我们会不会活到一个状态，我们光屁股的时候旁边人都不敢讲，或者说我们生命的缺点旁边人都已经不敢讲，那是因为自己一直在防卫跟包裹。那今天夏金桂就是这个问题，夏金桂在所有的防卫的围墙高高的筑起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敢跟他直接讲真话了。所以这个时候香菱讲了真话，其实是他唯一的觉悟的机会。香菱告诉他说，你要知道不单是菱花会香，连荷叶都有香味，莲蓬也有香味。他从花转移到了植物的叶子、植物的果实、植物的根，他让夏金桂有机会反省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他生命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所谓的香是一种生命的精华，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什么东西香，其实只是因为它容易被发现。也许我们更大的快乐是在薰衣草、在佛手柑、在所有的香料之外闻到香味，因为泥土都有香味的，每一个青草也会有香味的。如果你发现了那个香味，你大概会觉得生命里面的富裕跟快乐你会走过一个街道的时候感觉到要有午后雷阵雨，整个空气里面的那个潮湿的香味。我一直觉得比如在这个岛屿里，嗅觉上是有很多记忆的，而那个记忆有一天当我离开这个岛屿一段时间， 我发现我爱这个岛屿的原因竟然是因为 它有好多气味，而那个气味是在比如说我在欧洲闻不到的那个气味很特别，所以它会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一种带着潮湿的咸味的海的那样的气味在空气里面弥漫。那其实香菱讲的香是这个东西，就是一种嗅觉上的美好，你可以回忆到好多好多的这种东西。那有人在那边捣姜捣蒜的时候，你都觉得有一阵阵的气味过来，那它可能是香菱要讲的那个香味。所以香菱告诉他说，荷叶、莲蓬都有一股清香，那是花香，不是花香可比的。玫瑰花很香，牡丹很香，昙花很香，我们看到很多的香花。可是香菱想要告诉他是说，你不要小看那个荷叶，你不要小看那个莲蓬，它们的清香淡淡的，可是是花香不可比的。这就是刚才所说的不可取代的地位不可取代的位置。我们看到有人的生命是极其华贵的，用珠宝装饰起来，它当然很美，可是用素朴的 棉布装饰的身体一样可以很美，美是非常不一样的，美是没有办法做比较的。所以香菱在这里其实提出了一个真正宽阔的一种美学。所以我也是我刚刚提到说，夏金桂在这里如果有机会，他大概可以上最好的一课啊，去听到他面前的这个他看不起的女孩子告诉他说，你要知道连菱角也有香味，鸡头就是有一种小小的那种水生的果实，有点像绿色的那个那种荸荠啊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他下面讲到的大家特别注意，苇叶芦根，芦苇的叶子跟根都会有香味，有点像台湾的芒草。所以特别注意一下，香菱是不断把夏金桂带到可能大家认为最卑贱的植物面前。芒草是遍地在生长的，那这种芒花也许过去都觉得是民间觉得是不吉利的东西，因为常常在坟地里面开，可是芒花有芒花存在的另外一种美。甚至在这个岛屿上，我常常觉得十一月的时候是我最喜欢去看芒花的时候，一片一片的芒花开起来，而事实上它真的有一种风里面的气味，你可以闻到芒花的味道。那香菱在跟夏金桂说，芦叶苇根都有香味，都会有香味。其实这是极重要的一个指点，说得了风露，特别注意，只要得到大自然的风跟露水，有生命的滋养，有关心，有阳光，有土壤，有水，它就有一种生命的清香。这绝对是重要的一个美学，而这个美学事实上是庄子的美学。所以我们一直提到说，庄子留下来的天地有大美这几个字是极其重要的一句话，因为它告诉我们说，应该让我们的生命里尽量去发现天地之间无所不在的美，每一种生命的美的一种状态啊，这是庄子哲学里极重要的部分。可是结果被一个最没有受到教育可能的香菱讲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多这一类的智慧，我不是在学校教育学到的，我在主流的社会里，主流的文化里也常常学不到，反而有时候到了美浓，到了鹿港，到了澎湖的望安，从那些老渔民老农民的身上，我真的会听到这种话，因为他们有一种豁达，他们会告诉你这个晚上在望安的月亮会多漂亮，他会告诉你望安的澎湖的云雀为了求偶如何飞飞高，然后做出自杀状态去求偶，我都是跟他们学到的，其实不是从学校教育学到的。所以我一直相信庄子的天地有大美，是因为这种智慧都在民间，其实往往在知识分子身上反而消失。有时候也会问，为什么知识分子身上消失？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最容易自大的，因为知识是最容易让人自大的东西，因为那个书，因为那个文字，因为那个文化跟知识，它在身上它容易自大，所以它很难去谦逊地看到生命里面最本质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听到这些老农夫老渔民的话的时候，会有一种警惕，对自己作为在知识阶层的警惕，就是怎么样从他们的生命里感觉到更淳朴的这种东西。